第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平安与同在，平安与同在。那我们先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内心的平安，内心的平安。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聊内心的平安。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压力和挑战，这些因素可能让我们感到不安和焦虑。然而，内心的平安是我们应对生活起伏的重要力量，它不是依赖外界的环境，而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坚韧和信念。当我们学会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内心的平静时，我们不仅能更好地应对困扰，还能成为他人的支持。想象一下，当我们面对困难时，能够保持冷静和积极的态度，这种从容会感染身边的人，大家都会感受到那种平静，愿意与我们一起面对生活的挑战。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态度，向他人传递这份平安。无论生活有多么复杂，我们都可以选择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同时用这种力量影响他人。内心的平安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宁静，也让我们在纷繁的生活中保持方向。愿大家都能在生活的每个阶段中努力寻找并保持内心的平安，让这种平和的力量影响周围的人。让我们一起携手应对生活的挑战，共同创造一个充满温暖和希望的未来。谢谢大家的聆听。
平安与同在，铁扇轮一家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在这里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赐平安的主，保罗在这节经文中祈愿主作为赐平安的神，能够在信徒的生活中的每个瞬间都给予他们真实的平安。这种平安并不是来自外在的环境或条件，而是来自于对神的信靠与依赖。无论是在生活的高峰或是低谷，信徒们都能够依靠神的信实体验那一种超越人理解的内心平安。第二个重点是随时随事的平安。保罗特别强调，愿这位平安的主在随时随事都能够亲自给信徒们带来安慰与宁静。这是对信徒的鼓励，提醒他们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时刻都要留心神的同在与祝福。在工作中、学习上或家庭生活中，信徒都应当寻求主的引导，信靠他的智慧，以便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依然保持内心的平安。第三个重点是常在的同在。保罗最后提到是愿主常与信徒们同在，这应许不仅是信徒在信仰旅程中的安慰，也是对他们生活的召唤。意识到主的常在可以让信徒在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感受到他的陪伴与指导，无论是在决策时的选择还是困难的支持，神的同在都是信徒们最大的力量泉源。好，让我们反思与应用，寻求神的平安。在生活的忙碌与压力中，信徒要主动的祷告，寻求神的平安，透过默想和祷告与神建立亲密关系，以便在面临挑战时心中依然充满安宁。那这个呢，就是跟劳伦斯教我们操练的与神同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在你忙乱的时候呢，能够停下来，纵使是一分钟两分钟呢，祷告，安静在主面前，而这个次数是越多越好，越能让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享受里面的安宁。第二个是体验主的同在，信徒们应在日常生活中时刻认识到主的同在，无论在学习、工作还是与家人相处中，都要敏感于神的引导，确保自己的生活能够反映出基督的光辉。所以，当一个愁苦的妇人，他能够感受到主同在的时候呢，他生命呢就不太一样，因为他知道主在掌权，他就不再愁苦。第三个，分享平安与同在，在教会、家庭及社会中， 信徒们可以通过关爱与支持来传递神的平安与同在，成为他人的鼓励者，分享自己信仰中得到的平安，帮助更多人体验到主的爱与恩典。那最重要是我们要跟别人有平安，跟自己有平安，最重要是跟神先有平安。所以跟神的关系建立好了，跟自己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也能够建立好。所以保罗在这里祝愿大家都能够怎样，随时随事的能够享受这个平安，而且呢，这个平安是常住在信徒里面的。
主把清水变成酒，一滴恩典一滴手，握紧主恩伴我走，再经生命一回首。主把清水变成酒，一份平安一份求，感恩泪水洒心头，信心坚定向前走。主把清水变成酒，谁能与我同行走，主恩永留温暖心头满胸口。主把清水变成酒，生命更新不再有，无论风雨主伴我走永久。
各位西色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4到18节，第八篇真心话主题是劝诫与主的平安。劝诫与主的平安。那接着，让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
C 三灵修，《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4到18节。
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
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6节。愿赐平安的主，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结尾部分，保罗向信徒们提出了最后的劝诫和祝福。他劝勉教会如何对待那些不听从教导、不愿悔改的人。信徒们应当远离这些人，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仍要以爱心劝诫他们，视他们为弟兄而非仇敌。保罗随后祝愿神的平安临到他们，并表达了自己亲笔问安的心愿。最后他以祝福结束这封书信，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信徒同在。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桑老师的短讲信息。教会纪律与爱心的平衡，教会纪律与爱心的平衡。
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不和他交往，远离他的目的是什么？叫他怎么样？自己觉得羞愧。哦，为什么这个很好的组成团体，以前我跟他们在一起的，可是现在他们都跟我保持距离呢？哦，原来我的行为偏差了，原来一个共同遵守的属灵原则我自己违背了，觉得羞愧了，怎么样？希望他转回来嘛。他怎么样？不要以他为仇人，他不是仇人啊，他是弟兄啊，他是个软弱的弟兄嘛，要劝他如弟兄，要把他劝勉回来。好像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开始讲到，有人偶然未被过犯所犯，你们这种站得稳的要把他挽回过来。那这个挽回的方法是什么呢？在这边用的方法是保持距离，要记下他，远离他，比较强烈的，比较这种让人感觉不舒服的方法。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挽回一个人的方法就把他抱在怀里了，好了，没事的，没关系的，我们接纳了，那是一个方式。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运用辅导学的时候，我们要做到辅导的方法不是只有一种，请听他的心啊，关怀、同理心、认同，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请注意，那不是唯一的方法。有的时候有些人是需要当头棒喝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立场很清楚地告诉他这样做是不行的，有的时候他明显违反圣经原则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保持距离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运用这个世界的生理心理学的时候，好像变成只有这种很柔性的接纳才是表示爱心的方法，不是。爱心的表达有的时候必须采取比较强烈的方法。圣经对于这样的做法有一个名词叫做管教，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愿不愿意把我们抱在怀中？愿意。可是如果抱在怀中，我们还在继续犯罪，还在牢我里面继续纵容自己那种堕落的生命来表现的时候，神会动手的。而他的动手不是弃绝，不是不爱，神的管教基本上正是爱的表现。所以如果从这边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当行使教会纪律的时候，请注意两个原则，不是动不动就把人赶出去，不是在那边情况之下我高你低，我圣洁你污秽，不是。我们行使纪律的目的是希望他回头，行使纪律的目的是告诉他说，你不可以执意的活在最终又跟我们在一起侍奉同一位神，不行，你必须转变。只要你有一个愿意转回的心，我们在主里都接纳，因为谁也不比谁强。如果主都饶恕我们，我们怎么敢不饶恕人呢？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在这个原则之下连罪我们也一起包容，那不行。明明的不对要处理，像保罗在这边讲，你严格讲起来这边好像不是什么奸淫啊杀人了，你没有尽本分，你践踏别人的爱心，你在那边该做的事情不做，然后整天讲闲话，你在那边白吃人的饭，这种现象保罗也认为是属于教会应该处理的。换句话说，圣经的真理是用在生活里面的，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需要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所以保罗按照说需要纠正，教会是讲爱的地方，但是在主真理之爱上面，当有人执意偏离、执意走错的时候，我们要把他们带回来。如果他们不听，经过劝导、劝诫、吩咐还不听，那就要行使一些比较强烈的方法，保持距离，让他觉得好像被隔绝，但是怎么样，心态上我们还在挽回他的，这是保罗这边所教导的。所以后面保罗讲说，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这边又一个很重要的平安，为什么特别提到平安呢？行使纪律的时候你平不平安呢？还是有一种报复的心态，还是一种老我生命里面觉得说这样子的人不对付他不行。我发现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行义过分，哎，发现做不对了，我恨不得他死，不单单死还要惨死，我才能够满足我一泄心头之愤，这种不是基督的爱。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当你行使纪律的时候，平安很重要，来自于神的平安在心里面，这个平安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在行使纪律的时候，到底只是让我们满足我们私欲上的那种愤怒，还是说我们真的透过神的眼光看这位软弱的弟兄，希望把他带回来，那种做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说怎么样，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就是在任何的情况里面怎么样，亲自给你们平安。好像哥罗西书里面讲，把基督的平安放在心里面，作为一个衡量事情的尺度，这个平安是很重要的。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当主与我们都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用正确的方法去做出正确的回应。
寇山老师在这个短讲当中呢，告诉我们五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教会纪律的必要性；第二个重点，爱心的表现；第三个重点，辅导方法的多样性；第四个，神的管教；第五个，内心平安的重要性。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劝诫与爱心，劝诫与爱心，14到15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保罗教导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如何处理那些不听从使徒教导的人，虽然要与这些人保持距离，以促使他们的反思并感到羞愧，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他们视为仇敌。相反，保罗强调信徒们应当以弟兄的心态来劝诫他们，目的是希望他们悔改归正，而不是排斥他们。这样的劝诫带有爱心和包容，既坚持原则又保留了彼此的关系。好，那我们来反思一下，当我面对那些偏离信仰道路的弟兄姊妹时，是否以爱心劝诫他们，帮助他们回到正道呢？我们是否坚持真理的同时，也在爱中包容并劝导他人呢？在这里，保罗教我们要保持距离，一方面是什么？这个就是什么？就是避免受到他的影响，因为他已经成为那一种带病毒的载体，你太靠近他，你可能受到感染，你是 不知道的。但是呢，为什么又要以弟兄待他？那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健康，我们里面的一个健康，我们是爱他，而且再来是我们 不愿意受到他所影响，所以我们才这么做的。好，再来第二个主题是主的平安与同在，主的平安与同在。16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保罗祝愿信徒们从主耶稣获得平安，这种平安不仅是外在环境的平静，更是内心的宁静与稳妥。无论在何时何事中，信徒 都可以依靠主的同在，享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保罗特别强调，愿主常与信徒们同在，提醒他们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和困难，神的同在将成为他们心灵的支柱。好，应用我们是否在生活的每一个时刻寻求神的平安，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我们是否意识到主的同在能够赐给我们内心的宁静与安慰。在属灵的操练上很重要的两个功课，一个是被圣灵引导，第二个就是神的同在。如果我们不操练与神同在呢，第一个我们认为任意妄为，就认为好像没有神的就是不懂得敬畏神。那第二方面呢，有这个神的同在，我们就知道神掌权。在我们任何环境当中呢，既然是神掌权，任何环境都是神量身定制给我们的、哦、那神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负担的。好，第三个，保罗亲笔的问安与祝福。保罗亲笔的问安与祝福，17到18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保罗在书信的结尾以亲笔问安的方式表明，这封信确实是由他撰写的，他的笔记成为了信的标记，帮助信徒们辨别书信的真伪。最后，保罗祝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这个祝福强调了神的恩典的持续同在，提醒信徒无论何时，主的恩典都将陪伴他们，成为他们信心生活的泉源。好，对我们的挑战，我们是否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到神的恩典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是否感恩于主赐给我们同在的祝福，并以此为力量坚定信仰的生活？那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属灵操练，就是你遇到环境的时候，你是先去找人，先去求人，还是先来求神？ 哎，先来求神。那呢，你就在这个经历当中，你会经历到神的信实跟同在，在祷告主跟你回应。那如果你就是照着救人的方法，还是去求人、去找人、去解决你的方法，那呢，其实上这个信仰、这个主跟你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好，结语。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结尾部分，保罗通过劝诫和祝福提醒信徒如何对待那些不听从教导的人，以爱心劝诫而非仇视。与此同时，保罗祈愿主赐平安给他们，并确保主的同在常伴左右。保罗亲笔的问安进一步的表明这封信的真确性，并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时刻与他们同在。愿我们在生活中的同样感受到主的恩典和平安，坚守信仰，活出爱与包容的生命。好，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呼求。亲爱的天父，感谢您透过保罗书信教导我们如何在爱中劝诫弟兄姊妹，也愿我们常常享受您所赐的平安与同在。求您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到主的恩典，并以此力量行走在您的道路上，成为爱与和平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主是赐福的源头，主是那一位能够把清水变成酒的主。让我们一起借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
主把清水变成酒，一滴恩典一滴手，
能够把清水变成酒。
我走在今生，
你是否经历到这样的恩典
呢？
是否经历到主把清水变成酒的
泪水洒心头？
今天
信心坚定向前走，
我们人生的酒用尽了。当我们人生的酒用尽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跟主祈求的时候，也就是把信心定睛在他身上，他的同在，他能够让我们这个人生酒用尽的人生能够好久在后头了。也愿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所说这一个祝愿的话，愿主的同在、主的平安常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只是坐在宝座上的主，我们的主也是掌管我们大事小事的主。在婚礼当中就用尽了，主耶稣就去把清水变成酒，让大家能够再度的享受这个欢宴，能够在这个婚礼当中大家能够一起享受。因此，让我们大事小事都来告诉他，都来告诉主，因为我们的主能够把清水变成酒。愿我们也时刻常常的操练与主同在，愿主的平安、主的同在随时随时的与西山家人每一个人同在。也愿这次平安的神，无论我们在生活的高山或低谷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信实、神的同在，他必赐下我们那个平安。那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在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平安。因为我们的主是能够把清水变成酒的主，我们常常靠着自己，人生的酒用尽了， 人生的酒用尽呢？今天如果你觉得你人生的酒用尽的人，你觉得你正在耗竭的人，好不屈膝跪地祷告跟主说，主，我今天就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求，相信你一定把我人生的美酒好酒在后头了。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更新不再有